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2013年8月15日德国之声中文网音频节目，我是赵云清。今天的时事焦点带您关注朱镕基新书《八九民运时拒绝军队进上海》，台湾总统马英九自认高规格过境纽约，学者称中国经济八大危机，中国梦难维系，印度拓展军力，首艘国产航母下水，以色列释放囚犯遭民众抗议。最后为您播出德语媒体看中国，欢迎您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朱镕基新书《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首发式举行，已卸任十年的中国国务院前总理在受关注。书中披露在其上海执政期间推进改革，曾批示不改革就完蛋。
8月12日，朱镕基新书《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在北京举行首发仪式，这位已经卸任十年的前中国国务院总理再受关注。书中记述朱镕基于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期间在上海主政期间的重要讲话、谈话、信件、照片等，绝大部分为首次公开发表。出版方透露，该书由朱镕基参与审定，也是继他于2009年出版的《朱镕基答记者问》和2011年出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后的第三本书。同一天，本书在中国多个城市发行，书中内容也推至公众面前。透过文件性讲话稿等，朱镕基上海当政期间所发生的关于市场化改革、八九民运与现任香港特首梁振英交往等内容含有的曝光，在朱镕基初入上海时正值上海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朱实行了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举措。1991年1月，他曾在一份关于外商投资的文件上批示不改革要完蛋，提出廉洁政府、整顿干部作风，以及指出空谈误国、党权未受监督、分配政策等不利于党群关系。另外，本书还有关于1989年六四事件后朱镕基称和学生领袖和谈缓解了紧张局势，其他拒绝军队进入上海等内容。朱卸任后一直颇为低调，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也尽量避免谈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或其政策。中国媒体《南方都市报》在专访出版方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时抛出重磅问题，指朱当时任职上海市的背景和中国当下背景颇为相似，如改革停滞不前、经济滑坡、官场腐败之风等。新书选择在此时出版是否有影射时局之意涵？黄书元表示，本书是历史再现，但书中很多内容和目前从中央到地方都在进行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契合，是一部很好的教材。因此，这本书的出版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朱镕基新书不仅涉及中国当局敏感的改革话题，其中关于八九民运中的内容也成为本书最大看点。新书全文刊登了1989年5月22日《稳定上海，稳定大局》、6月8日《上海不能乱》两篇朱镕基对上海市民的电视讲话，以及6月5日至7日上海市委干部会议上朱镕基的讲话文稿，披露了当时朱力主用不同于北京军管的手法拒绝出动军队和警察，以避免将矛盾激化。他表示，上海乱的程度和北京不同，我们从未想过要动用军队。上海有508万工人，还要军管干什么？不要引起群众恐慌。中国学者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前研究员姚坚富向德国之声表示，这些内容成为本书最大看点之一。学生提出的主要诉求 其实和朱当时在上海提出的一些问题是相同的。朱在本书中没有回避该事件，其做法应该对现在的执政者有所启示。
他坚持不要军队进上海，我觉得这一点跟邓小平是刚好不同的抉择，这一点应该肯定朱镕基的处理方式。他说历史会把事实弄清楚的，我觉得讲得也很好，在这两点应该肯定。能出这个书，我想对新的领导也应该做一个很好的考虑的。
姚建富回顾，朱镕基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任职中国国家纪委，是带有计划经济思维的一个改革者，因此他在上海的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也有着计划经济影子的影响，并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改革。
他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一些经济方面改革，因此邓小平是支持的。经济改革其实它也不彻底的，基本上还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框里面改革。对农民粮食问题，他就是主张统购统销统市统价，到现在他认为他那个政策是对的，实际上是不对的。
但姚建富认为，尽管朱镕基有着计划经济思维的影响，但他对上海的经济发展奠定了一个开放的基础。他和江泽民一起决定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使中国进入到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体中。在采访中，姚建富认为朱的经济体制改革为公众所称道，但他的政治暗色部分，即使他从未敢触及政治体制改革。
他没有提政治改革，政治改革要改革一党专政，没敢提。局限我就说他政治改革他没有走到应该走的那一步，他那个身份他应该多走几步的，他没有走，局限在就像温家宝一样，也只能说说而已。等于他们也是傀儡型的，要不然的话他要多走几步，那就得像赵紫阳一样，就得把你赶下台了。
新任国家总理李克强会不会重复前任总理们的政治轨迹，还是会有所突破？姚建富表示，观察到目前习近平将实施具体经济改革措施的权力分配给李克强，而李克强也从不过问政治改革，二人已经达成某种政治默契。但即使这样，不知道未来李克强向锐意推动的深化市场经济改革会不会遭到习近平的反对。
李克强会不会出问题呢？也有人担心他主张市场经济，但是习近平会不会允许私营经济发展那么多呀？
台湾总统马英九出访首度过境纽约，自认受到美方相对最高规格礼遇，但受限于和美国的默契，在纽约只能选择封口。台湾在野党质疑这是自我矮化设限。
马英九总统首度过境纽约40个小时，行程满档，参访中华公所、911事件遗址，还打了12通电话跟美国议员致意，见了5位政要和10多位当地企业家。他认为这次的纽约之旅是多次在美国过境的旅行当中，相对来说是比较高规格的一次。然而马英九自认收获满满，却只能在专机离开纽约之后才能向媒体透露。他表示，采取低调零意外方式跟美方接触，这5年来已经逐渐提高互信，一步步得到美方的尊重，参加的活动接待的层级也逐步的提高。马英九说，
我觉得这个中间你要去平衡啊，面子跟里子，形式跟实质。
台湾元首出访过境美国往往才是重头戏。前总统陈水扁2001年过境纽约，美方同样高规格接待，过境3天2夜，去哪里见了谁都被拿来当作过境外交的成果。更早之前，李登辉前总统也曾高调访美，相较之下，马总统似乎低调过头，不仅自己封口，还试图支开媒体。民进党立委萧美琴说，
参加晚宴居然手机都不能携带，这个管理居然比我们国内的军营还要更严格，难道这些都是马政府自我设限、自我降格、 自我矮化的现象吗？
马总统自己评分过境美国纽约是相对最高规格待遇，不过以往美国副国务卿都会致电接待，这次却传出是由次一级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和马总统通话。美国在台协会 AIT 主席博瑞光表示，马英九总统过境纽约时的各项要求，美方完全配合，外传待遇降级绝非事实，而是某些媒体制造出来的说法。他强调，美国副国务卿伯恩斯亲自打电话向马总统致意。马总统出访虽然受到侨胞热情欢迎，但两岸服贸协议、大埔强拆民宅事件、反核四、事关洪仲秋暴毙案等内政议题所引发的争议，让战场延伸到了海外。马总统在纽约所到之处，抗议声几乎如影随形。马英九总统目前已经抵达巴拉圭，将参加总统就职大典。稍早，马总统则在海地出席当地最高法院的动土典礼。对于民进党立委质疑，台湾拿出1500万美金帮海地盖法院，根本是凯子外交，马总统表示，友邦的公共建设缺乏经费，希望台湾支援，他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拒绝的理由。马英九总统8月11号启程出访南美友邦巴拉圭，以及海地、圣露西亚、圣文森与圣克里斯多福及尼威斯等加勒比海四友邦，除了巩固邦谊之外，也经由往返过境美国纽约和洛杉矶，增进和美国的情谊，预定在8月22号返抵台湾。
听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知天下大事。
中国学者郎咸平在一主题演讲会上表示，中国经济正面临八大危机，陷入全面崩溃，伴随中国国民余生的不是中国梦，是萧条加萧条。评论人士指中国已错失阻止经济危机的机遇。
8月10日，凤凰网转载了上海钱荒主题讲座上中国知名经济学家郎咸平的演讲内容。郎咸平表示，中国经济正面临八大危机，包括产能过剩、通胀、地方政府相继破产、国企危机、民企危机爆发、银行、股市、地产等。他还列举了一组数字，5年2个4万亿，印钞66万亿，其中国企拿了20万亿，地方政府20万亿，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每年的实际通胀20%，全世界最高。地方政府欠了共20万亿的债务，连利息都还不上。今年6月，审计署公布的报告，16个地级市负债率已经超过100%，即技术性破产，占36个地级市抽样样本的40%以上。中国16家上市银行利润占所有上市公司35%，银行的5倍市盈率就是银行危机的前兆。11家银行股价跌破净资产。郎咸平认为，中国经济已陷入全面崩溃，伴随我们走完余生的不再是中国梦，是萧条叠加萧条。如果非要积极乐观地表述，那么我们的今天一定会比明天更好。阳光卫视集团董事长陈平在5年前就曾预言中国经济今日之困境，他曾在其作品《我的自白》中写道，2007年至2008年，中国大陆所谓的股市虚妄、楼市疯狂之际，一再告诫中国经济增长已达积极要素耗尽阶段。除非出现中共主动领导的和平民主的政治改革，或将大振人气和士气。2008年底，中共当局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陈平在其主持的《论衡》等节目中公开表示，这只能起到掩盖、拖延、加重、恶化危机的作用。陈平向德国之声表示，看到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的困境，他多年前的预言都一语成谶。因此他认为中国已经错失了最重要的化解经济危机的机遇。李克强及新一届执政者或有心做出政策调整，但积重难返。 中国百姓将集体承担经济危机的恶果。
我五年前就说了这些东西，不仅从经济学和政治学，从社会发展的这个当时就看到了，没得救了，到了这一步就没用了。我之所以那时候说，就是当时希望能够改，没办法了呀，对吧？他是想把事情做好啊，但是没办法，什么叫做机遇呢？时机呢？时机错过去就没得救了嘛。
中国独立学者、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秋风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也表示，特别是地方政府危机这部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利益关系紧密相关，很难断腕求生。另据路透社报道，7月19日，中国政府宣布从7月20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这一决定将使商业银行在贷款业务方面展开自由竞争。对此，郎咸平也认为此举措是李克强为了打击地方政府推出的政策，让银行可以对恣意妄为的地方政府收取高额利息。郎咸平也发出质询，中国政府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面对经济的危机，接下来会推出怎样的政策？危机的面前有两条路，第一条路是继续顶着烈日快速奔向远方的水源，第二条路是找个阴凉地方歇息，四处找水，等日头下去再出发。中国政府会走哪条路？
印度本周骄傲地展示了新国产航空母舰，该国正一步步朝亚洲霸权的目标迈进。
信息共享，观点碰撞。
Deutsche Welle，
欢迎来到 David 中文频道。
本周一，重达37500吨的航空母舰维克兰特号在印度南端的科钦港口举行下水仪式。印度向外界展示了这艘首次自行制造的航空母舰。维克兰特翻译为中文是勇气之翼，此前只有美国、俄罗斯、英国和法国有能力自制航空母舰。德新社报道称，印度国防部长安东尼愉快地表示，我们拥有能力和技术与世界上最好的技术匹敌。印度在过去几年间开始建造这艘航母，以提升军备。印度少将阿法瑟·卡里姆对德国之声表示，印度希望拓展军事势力和打击能力，目的在于保卫印度洋的重要贸易航线及印度利益。航空母舰成为积极必要资源。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区域的敌对关系驱使亚洲各国不断发展军备。今年三月，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表了一份有关区域武器进口增长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该地区的武器最大进口国分别为印度、中国和巴基斯坦。中国多年来在南中国海海域与其他国家存在主权纠纷，促使许多国家致力提升海军军力。2012年年底，中国海军的首艘航空母舰辽宁号正式入列服役。2013年8月初，日本的一艘直升机驱逐舰出云号下水，专家推测出云号也可供战斗机起飞。如今印度也加入自制航空母舰的行列，并以此超越中国，后者唯一的一艘航母是向乌克兰购得。专家认为，中国的崛起造成各国的担忧，进而引发亚洲军备竞赛。新德里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的莫汉发现，亚洲的地缘政治出现转变，毫无疑问，中国正成为亚洲最大的军事势力。尚不清楚的是，未来是否会进入中国中心主义的新世纪，或中国的崛起是否会导致区域的不稳定，一切都取决于区域内的其他国家如何对待中国的崛起。至今所有的迹象表明，并非所有亚洲国家都会接受与中国的安全准则。印度自90年代起系统性的扩充其舰队并将其现代化。2003年印度海军提出新口号，航向蓝色海域。伦敦布鲁内尔大学的斯科特表示，印度海军应从沿海防御转型成为远洋海军。根据媒体报道，印度政府还将批准60亿欧元的资金，以建设7艘巡防舰，未来还计划添置12艘潜艇，在2015年正式服役。 斯科特称，印度正采取长期战略，使其跻身海洋上的最大势力之一。印度希望印度洋成为印度之洋。航空母舰的下水仪式是印度自90年代采取新战略后的暂时性高点，但从8月14号发生的俄制印度潜艇爆炸事件便可看出，印度还需要克服许多障碍才能成为全球性海洋国家。这起发生在印度港口的爆炸事件造成18名水手身亡，爆炸原因目前不明。印度在建造航空母舰时也多次出现延期或预算大幅上升的情况，整体施工过程历时7年，支出达15亿欧元，相当于印度海军全年预算的三分之一。中国方面的反应则在意料之中。光明日报写道，印度实现世界第二大海军的梦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环球时报的社论则指出，中国的国产航母计划需要加快。为重启以巴谈判铺路，以方做出释放巴勒斯坦囚犯的决定，一些以色列民众对政府的这一举动抱有强烈抵触情绪。
以色列的特拉维夫聚集着约50名示威者，他们高声抗议当局释放巴勒斯坦囚犯的行动，他们高呼恐怖分子的自由就意味着一个以色列儿童的死亡。数周以来，围绕着以色列释放104名巴勒斯坦囚犯一直争议不断，这些囚犯都因为进行了恐怖活动而被以色列法院判处徒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谈到释放囚犯的决议时表示，有时一个国家领导人不得不为了国家的利益做出艰难的决定，他说他也知道这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儿。释放这些囚犯是为了重启停滞三年时间的巴以和谈铺路。巴勒斯坦方面提出前决条件，只有释放囚犯，巴方才会同意与以方进行直接谈判。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定于在本周三8月14号在耶路撒冷开启和谈。很多在袭击中失去亲人的家庭受到的伤害太深，完全不能接受和赞成这次大赦，其中就包括阿耶莱特，他特地从北部城市内坦亚赶到特拉维夫参加游行示威。1984年，他的小叔在18岁的时候被巴勒斯坦人绑架杀害，作案的四个凶手的名字现在就在即将被释放的囚犯名单之上。所有104名巴勒斯坦狱犯将在未来9个月的时间里视谈判进程情况被分批释放。阿耶莱特说，我还没有做好准备接受政府的决定，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释放双手沾满鲜血的凶犯才能和阿巴斯重回谈判桌进行和平谈判？对他来说，开启谈判的价格太高了。他说，如果出现谈判马上失败的情况怎么办？负责相关事务的以色列部长级委员会在上周日确定了第一批26名巴勒斯坦人的获释名单，一些服刑者已经在监狱中度过了超过20年的时间。名单上的囚犯绝大多数都是因为谋杀或者是恐怖袭击从犯而被判刑。在释放囚犯名单公布四个小时之内，受害者家属可以向以色列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不过最终以色列高级法院不出所料地驳回了上诉。除了愤怒的示威人群，以色列也有一些少数派支持政府释放囚犯的决定，罗比就是其中之一。这位在南非长大的以色列女性十分理解被害人家庭的感受。2002年，他的儿子大卫死于一场袭击。罗比说，我能理解这种愤怒和害怕的情绪，不过我们必须找出一种解决办法来突破出这种循环。他主张释放长期服刑的巴勒斯坦囚犯。这位68岁的女性表示，我们必须要付出这个代价，反对这个决定的人们最终必须也要意识到这一点。如果我们不迈出这一步，就不会出现和谈，事情也不能得到进展。与以色列释放囚犯的让步行动相似，巴勒斯坦方也不得不吞下一枚苦果。在宣布释放囚犯之前的数小时，以色列政府批准了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地区犹太人定居点建造超过1000套新住房的计划。在持有质疑态度的巴勒斯坦人来看，这个消息的宣布就是以色列方并不真正对谈判抱有兴趣的证据。 释放巴勒斯坦囚犯的消息让耶路撒冷老城的穆纳和阿马尔的心中燃起了一丝希望，他们期盼兄弟亚曼能够重返家乡。不过他们的希望落空了，亚曼并不在第一批被释放囚犯的名单之上。在亚曼16岁的时候，他袭击了以色列犹太定居点的一位居民，导致后者受重伤。他还放火烧了房子和汽车，他也因此被以色列法院判处21年的有期徒刑。在明年春天，亚曼将刑满释放。穆纳说，对我们的母亲来说，一切都太迟了，两个月前他已经过世了。不过他还是打起精神放眼未来，说道，人们必须重新开始，释放囚犯十分重要，只有这样巴以双方才能会有和解的机会。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各位听众，叙利亚内战已经延续三年，至少10万人迄今死于暴力。德语媒体指出，苏丹在叙利亚冲突中扮演了军火供应者的角色，而所供应的武器很多来自中国。叙利亚内战之所以在爆发三年后依然得以持续，同对立双方都有源源不断的军火供应有关。阿萨德的政府军得到来自伊朗、俄罗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反对派武装则获得来自海湾国家的帮助。8月14日，南德意志报政治栏目上的一篇文章指出，苏丹也向叙利亚反对派供应军火，而其中不乏中国制造。
叙利亚内战各方不缺少武器，总统阿萨德的军队拥有在与以色列的冷战时代中建立的巨大武库，并从俄罗斯、伊朗或许还有中国那里得到新鲜补充，抵抗力量则从敌人手中或经国际渠道弄到越来越多的枪支和炸弹。阿拉伯和卡塔尔酋长国给钱，土耳其让武器入境，西方至少提供卫星电话、通信设备和防弹背心等非杀伤性武器。现在叛乱分子们的一个新的武器供应者为外界所知，那就是苏丹。该国政府受到全球蔑视，长期受到国际武器禁运制裁。
纽约时报报道说，苏丹将中国造的或自己生产的军火卖往叙利亚。
除弹药外，还有反坦克武器、阻击枪和中国造便携式防空导弹。这种 FN6 单兵肩扛式防空导弹可以肩膀为依托发射，并因其热源循的系统技术而对叙利亚的空军构成威胁。这些武器先卖给卡塔尔，经土耳其过境进入叙利亚。苏丹总统巴希尔因受到在达富尔内战中犯有反人类罪指控而遭海牙国际法庭的通缉。苏丹政府长期以来支持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的逊尼派抵抗运动。与此同时，巴希尔总统与中国和伊朗保持良好关系，这两个国家都向苏丹军火工业供货，两国政府却也都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伊朗或中国的帮助下制造了武器，偏偏交给了阿萨德的反对派，这可能会给苏丹带来重大政经问题。正因此，喀土穆政权坚决否认相关报道，坚称苏丹没有向叙利亚提供过任何武器。
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多年来明显加强了在非洲的投入，让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企业感觉受到排挤。鉴于自然和人口资源丰富的非洲对全球经济未来的意义，德国经济界呼吁改变这一局面。德国经济界非洲联合会新近要求在即将举行的大选后大幅度调整更重视非洲的对外经济政策。8月14日商报经济与政治栏目上的一篇文章援引德国经济界非洲联合会主席李斌的报道称，为改变目前的被动状态，德国需向中国学习，向非洲国家提供全面解决方案而非单个产品。
德国经济界经济联合会主席利宾提醒德国经济界本身需转变思维，向中国学习。他要求有强大出口能力的企业 德国经济团体和联邦政府组成一个联合会，向非洲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而非单项产品，并且最好还包括融资在内。他确信，德国经济界虽是出口型，但行动并非真正国际化。在海湾国家的经济界代表也观察到，德国企业多以单兵形象出现，难以提供全套解决方案。同中国和韩国这样的竞争对手相比，德国出口经济目前为时矮人一头。
感谢您对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播客的关注，更多详情请浏览德国之声的网站 dw.de。